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陆坠，字左公，是吴郡吴县人。他是晋朝太尉陆完的第六代孙，祖父陆子真在宋朝任东阳太守，父亲陆慧晓在齐朝任太常卿。陆坠年少时勤奋学习，擅长写文章。他在住宅内搭了两间茅屋，断绝与外界往来，日夜读书，这样连续多年。读过的书每读一遍必定能够背诵。他曾向别人借《汉书》，丢失了《五行志》四卷，于是暗中默写出来归还，完全没有遗漏。年幼时被外祖父张岱认为与众不同，张岱常对儿子们说，这孩子是你们家的杨元。17岁时被举荐为本州秀才，刺史晋陵王萧子良开设西邸招揽英才，陆坠也参与其中，被征召为义曹从事参军，庐陵王法曹行参军。天监初年任右军安成王外兵参军，改任主簿。陆坠与乐安人任访关系友好，做感知己赋赠给任访，任访因此用复名回报他说，确实伟人世代忠厚，原本封侯于陆乡，缅怀风范与道义，身袭礼服与袖长，回归此人而代代相传，如同三郡而荣耀显赫。经过龙基而稍作休息，望见凤条而曾经飞翔，那白玉虽然洁净，这幽兰确实芳香。想借物来比喻，不是豆腐能衡量，如同冬月高耸，如同秋霜凝立，不因一饭而妄自过失，长投三钱于渭水，不是蒙昧而感叹息，岂能穿沟壑之衣，既蕴藉有余，又淡然而无味，得意如同倦怀，为方似乎瘴气，类似评书而无雕琢，如同紫云而不质朴，总括众善而留下操守，综合群言而成学问。在后台折服高代，在董维下不同于邹言，在河间采集三诗，在淮渠访求九诗，方法兼有口传之书，才艺广及铿锵之乐，时常作睡而凉悬梁，才智无而卧锥，既文采过人而意蕴深远，又理胜而辞藻繁复，感叹我余生荏苒，破尽岁暮而伤情。在堂下测量光阴，在洛城听鸣钟，只有忘年的陆子一定在班京相遇，我获得田苏的身价，你得到海上的名声，确实落魄而无产业，终长对短生，饥饿空虚表现在缓步，逃避债务显示在疾行，你比作书则，又方我于要清，心照情交，流言不能迷惑，万类暗中探求，千里玄德，言相可以废弃，提权自然沉默，居处不是联动，出行则同车，冬日不足，夏日无余，摇河不是食物，丝竹怎能娱乐，我未舍驾，你已回车，中午吃饭相顾，怅然动色，邦土既不同，离会难测，生存不同于山阳之居，死也不需要药离之策，如同交头期中离楼，岂能识别，他就是这样被室友看中，升任骠骑临川王东曹院。当时礼乐制度多有创格，高祖向来喜爱陆坠的才能，于是命他撰写新漏刻铭，文章很美，升任太子中舍人，主管东宫书记，又下诏命他做石阙铭记。进城后，高祖下诏说，太子中舍人陆坠所写的石阙铭词意典雅，足以称为佳作。从前余秋辨别事物，邯郸献上赋文，赏赐金帛，是遣使的美谈，可赐卷30匹。升任太子庶子，国子博士，因母丧离职，扶桑期满，任中书侍郎，己是黄门侍郎，扬州别驾从事使，因病请求解职。升任鸿胪卿，入朝任吏部郎，参与选举事务，出任云辉晋安王长史、浔阳太守，代理江州抚州事，因公事免职，降任中书侍郎、司徒司马、太子中庶子、廷尉卿，又任中庶子，加授给事中、扬州大中正，又任命为国子博士、中庶子，中正职务如旧，代理太常卿，中正职务如旧，普通七年去世，享年57岁，文集20卷，流传于世。第四子陆纂，幼年聪慧，10岁通晓经书，任童子奉车郎，去世。道洽，字茂三公，是彭城五原人，他是宋朝骠骑将军道彦之的曾孙。 祖父道仲度，任骠骑江夏王，从事中郎。父亲道坦，任骑朝中书郎。道洽18岁时，任南徐州迎西曹行事。道洽年少时就有名声，清正机警，有才学品行。谢眺的文章在当时极盛，见到道洽后身家赏识喜爱，每天招来与他谈论。常对道洽说，您不仅是名人，而且文武兼备。谢眺后来任吏部，道洽离职，谢眺想推荐他，道洽看到世道正乱，坚决拒绝，被任命为晋安王国左常侍，没有就任。于是在山崖边修建房屋，隐居了多年。乐安人人坊有知人之名，与道洽的哥哥道昭、道盖都交好，曾到田舍拜访道洽，见到他感叹说，这孩子天下无双，于是行拜亲之礼。天监初年，道昭、道盖都蒙受提拔任用，道洽尤其被赏识，堂弟道沆也与他齐名。高祖问代诏秋池说，道洽与道沆、道盖相比如何？秋池回答说，道洽的清正超过道沆，文章不逊于道盖，加上清谈，恐怕难以赶得上。立即召为太子舍人。皇帝驾临华光殿，下诏命道洽与道沆、萧琛、任访试验，赴20韵诗，认为道洽的文辞最精工，赐卷20匹。高祖对任访说，这些道士可谓才子。任访回答说，臣常私下议论，宋朝得到他们的武，梁朝得到他们的文。天监二年，升任司徒主簿，在代诏省当职，奉命抄写假簿书。五年，升任尚书殿中郎。道洽兄弟及同族子侄，先后担任此职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七年，升任太子中舍人，与庶子陆坠共同掌管东宫管祭。不久任侍读，侍读省仍设置学士二人，道洽又当选。九年，升任国子博士，奉命撰写《太学碑》。十二年，出任临川内史，在郡称职。十四年，入朝任太子家令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。十六年，代理太子中庶子。普通元年，以本官兼任博士。不久，入朝任尚书吏部郎，对请托一概不予办理。很快升任员外散骑常侍，又兼任博士，因母丧离职。五年，又任太子中庶子，兼任步兵校尉，未就任，随即升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兼任尚书左丞。他执法不避贵戚，尚书省中没有人敢通行贿赂。当时皇上想亲征，军国礼仪多由道洽制定。六年，升任御史中丞，弹劾纠察无所顾忌，号称刚直，当时官场肃清。因公事降职，仍居原职。按旧制，中丞不能进入尚书下属官舍，道洽的哥哥道盖任左明尚书，道洽援引福清不应有妨碍，上奏省中详细裁决。左丞萧子云议定准许进入道盖的官署，也因他们兄弟一向感情深厚，不能分离。七年，出任真威将军、云辉长史、浔阳太守。大通元年，在郡中去世，终年51岁。追赠侍中，谥号为李子。昭明太子与晋安王萧纲下令说，明北偃、道长史相继去世，悲伤哀痛，不能自已。去年陆太常去世，如今二位贤者长辞。陆生秉持忠诚贞洁，冰清玉洁，文章涵盖四史，学问遍及九流，高情盛气，真然正直。明公儒学积谷，醇厚笃诚，立身行道，始终如一，倘若遇到夫子，必能升入孔堂。道子风神开爽，文艺可观，当官处事耿介无私，都是海内的俊杰，东旭的秘宝。如此叹息，又能说什么？只是交游相处，都经历岁月，促膝终归，岂能说尽幸免于悔恨，实是二三子的力量。谈对如昨，因言在耳，相继零落，都成异物，每念及此，何时可言？天下之宝，理当策创。近来张兴安又去世，其人文章宏雅，也足可叹息。隋世帝的辅朝，东西日久，尤其应当伤怀。近年来人物零落，特别可伤惋，恰有金信，才有提及。道洽文集流传于世。儿子道伯怀，道仲举，名山宾，字孝若，是平原利县人。父亲名僧绍， 隐居不做官。宋朝末年征召为国子博士，没有就任。山宾七岁能谈论明理，十三岁博通经传，扶桑敬礼。扶桑期满，周礼征召为从事使，出任奉朝请。兄长民众张焕顾及，家境屡空，山宾于是出仕求禄。齐朝史安王萧姚光引荐为辅军行参军，后来任广阳令，不久离职。义军到来，高祖引荐为相府田曹参军。梁台建立，任尚书驾部郎，升任治书侍御史，右军记事参军，掌管吉礼。当时开始设置五经博士，山宾首先备选，升任北中郎咨议参军，侍奉皇太子读书，多次升迁为中书侍郎、国子博士、太子律更令、中庶子，博士职务如旧。天监十五年，出任持节、都元怀诸军事、征远将军、北兖州刺史。普通二年，征召为太子右卫帅，加授给事中，升任御史中丞。因公事降职为黄门侍郎、司农卿。四年，升任散骑常侍，兼任卿、济二州大中正。东宫新设学士，又让山宾担任，不久以本官兼任国子祭酒。起初山宾在州中时，所辖平路县欠收，他起奏拿出仓米来赈济百姓。后来刺史检查州中官署丢失了账簿，认为山宾损耗缺粮，有关官员追究责任，将他的宅院没收充公。山宾默然不为自己辩白，另外买地建造住宅。昭明太子听说他建房未成，下令说明祭酒虽然出阵大翻，拥毛推骨，耳金托子，但日常事务常空乏，听说建房未成，现在送去微薄资助，并赠诗说凭众古称奇，宜无锡善美，今则挺一贤，东秦故多事，注事非道棒，至宅归人礼，耕桑方有戏，原生惊异你，必来三晋人，将招五经事。山宾性情诚实，家中曾缺钱用，卖掉所骑的牛，已经收了钱，就对买主说，这牛曾换过漏蹄，治好已经很久了，恐怕以后复发，不能不告诉你。买主急忙追回钱款。处事阮孝绪听说后感叹说，这话足以使风俗返朴还纯，制止交薄。五年，又任国子博士、常侍，忠正如故。当年以本官假节，暂时代理北兖州事务。大通元年去世，终年85岁。下诏追赠侍中，信威将军，谥号为质子。昭明太子为他举行哀悼，赐钱10万，布白匹，并派舍人王于监护丧事。又给前司徒左长史殷云下令说，北兖来信，明常侍竟去世，听到后悲伤痛切。这位贤者儒学贯通，志在用古，温厚纯和，伦雅宏笃。教授经书以来，至今24年。至于他上交不产，促膝终归，不显于外迹，得志于胸怀的大概也很多了。代理连律，本当言归，不料常往，秒成往日。追忆谈叙，都是悲端，往已如何？过去曾共事，理当酸创。山宾多次担任学官，很有训导之意，但性情比较疏放，与诸生交往多有亲近，人们都喜爱他。所著《吉礼遗著》224卷，《礼仪》20卷，《孝经丧礼服役》15卷。子明镇，字兴道，也继承父业，历任太学博士、太子舍人、尚书祠部郎、余姚令。英君，字季和，是陈郡长平人，他是晋朝太常殷荣的第八代孙，父亲殷锐有才辩，在齐朝知名，历任司徒，从事中郎。殷锐的妻子是王焕的女儿，王焕任雍州刺史、镇北将军，于是向朝廷提议任命殷锐为镇北长史、河南太守。王焕被诛杀，殷锐也一起遇害。殷君当时9岁，以孝顺闻名，长大后性格恬静，很少交游，好学而有思理，擅长隶书，成为当时的楷法，南乡人范云、乐安人任访都称赞他。高祖与殷锐少年时就有旧交，所以把女儿嫁给殷君，就是永兴公主。天监初年，殷君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起始官职为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司徒主簿、秘书丞。殷君在任期间， 上奏请求校订密阁的四部书籍重新编定目录，又奉命检核西省的法书和古代遗迹，分别列出品目。后升任骠骑从事中郎、中书郎、太子嘉令，掌管东宫文书。不久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、中庶子、尚书吏部郎、司徒左长史、侍中。东宫设置学士，又任命英军担任，因公事被免职。后又任中庶子，兼任国子博士、左骁骑将军，博士职务依旧。外任为明威将军、临川内史。英军体弱多病，闭门卧病治理政务，但百姓被他的德行感化，盗贼都逃出郡境。曾抓获盗贼首领，不加以拷打，只是温和地责备他。盗贼首领叩头请求改过，英军便下令释放他。后来此人成为善人。郡中原本多山虐，每逢暑天必定发作。自从英军到任，郡境内不再有疟疾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丧超过常理，昭明太子为之担忧，亲笔写信告诫他说，得知你近来德行俱佳，但哀伤过度，又所进饮食几乎不到一亿，令我十分酸楚。你孤身一人，宗庙祭祀所托，哀悔过度而危及生命，圣人之教所不允许，应当稍加自我排遣，勉强遵循礼制，粥饭果蔬，略加努力。我忧怀深切，所以特此提及，并令妙道真当面转达。英军回答说，奉道首令，并妙道真宣示旨意，贵独感动哽咽，肝脑涂地。小人无情，举动不合礼法，但秉性孱弱，假借年岁，罪孽所惧，又加上横来之疾，近来身体绵弱，只求守禁十日，目眩神迷，心乱哀乐，只能解救微苦，未能以长远之理自我克制。姜贵之位，实为前代典籍所载，不避良肉，又蒙金瓷，臣是何人，竟得如此幽怜？仅当反复体味圣言，思考自我补续，如果得以延续，实由上天造就。扶桑期满，升任武兵尚书，但因久病体弱，不能承受拜寿，于是改授散骑常侍，领步兵校尉，侍奉东宫。不久改领中庶子。昭明太子去世，东宫官署解散，又领右游击，授国子祭酒，常侍如故。中大通四年去世，时年49岁，谥号真子，有两个儿子，殷构、殷渥。陆襄，字师卿，吴郡吴县人。父亲陆贤曾任其使安王萧遥光的扬州治中。永元末年，萧遥光占据东府作乱，有人劝陆贤离开。陆贤说，我作为人家的属吏，哪里能逃避死亡？朝廷军队攻陷城池，陆贤被俘，将要行刑，次子陆将请求待死，未被允许，于是用身体挡刀，行刑者将两人一同杀害。陆襄悲痛父兄惨死，扶丧超过常理，丧服脱去后仍如居丧时一样。天监三年，都官尚书范秀上表举荐陆襄，被启用受任著作左郎，授永宁县令。任期届满，多次升迁为司空临川王法曹、外兵参军、轻车将军庐陵王济世参军。昭明太子听说陆襄的学业品行，启奏高祖引荐他一同交游相处，授太子洗马，升中舍人，并掌管文书。外任为扬州治中，陆襄的父亲曾任此官，他坚决请求辞职，高祖不准许，允许他与府司马交换官署居住。昭明太子敬重老人，陆襄母亲年近80，太子与萧琛、傅昭、陆稿每月常派人问候，加赐珍馐衣服。陆襄母亲曾突然患心痛病，药方需要三升素姜，当时是冬季，天色又近傍晚，无处寻觅。忽然有老人登门卖姜，分量正与药方相符，正要付钱，老人却忽然消失，当时认为是陆襄的孝心感动所致。多次升迁为国子博士、太子嘉令，又掌管文书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陆襄已50岁，哀悔过度超过常理，太子担忧他，每日派人告诫劝慰。扶桑期满，受太子中庶子，又掌管文书。中大通三年，昭明太子去世，东宫官署解散，太子妃蔡氏另居金华宫，任命陆襄为中散大夫，领步兵校尉，金华宫嘉令，掌管金华宫事务。大同七年，外任为鄱阳内史。此前郡民谢于琛服食修道法，曾入山采药，识得五色番旗， 又在地中得到食喜，私下感到奇怪。鲜于琛先前与妻子分室而居，望见鲜于琛住处常有异气，更加以为他是神人。大同元年便聚集门徒，杀死广进县令王云，号称上院元年，设置官署属官，其党羽互相狂惑，有部众万余人。将要出城攻打郡城，陆湘已先率领百姓官吏修整城壕，做好防御准备，等贼人到来，接连作战打败他们，生擒鲜于琛，余众逃散。当时林郡豫章、安城等郡守宰审理党羽案件时，借机索求贿赂，都不能得到实情，有的善良之人全家遭祸，只有陆湘的郡中是非分明，没有滥法。百姓作歌说，鲜于平后善恶分，民无枉死，赖有陆军。又有彭李两家先前因愤怒争斗，互相诬告，陆湘将他们引入内室，不加责备，只是温和地解释劝导，二人感激恩德，深深自责悔过。陆湘于是为他们摆设酒食，让他们尽欢，酒宴结束，同乘一车返回，从此互相亲厚。百姓又作歌说，陆军正，吴愿家，斗计罢，筹共车。执政六年，郡中大治，百姓李宪等420人赴朝廷上表，陈述陆湘的德政教化，请求在郡中立碑，下诏批准。又上表请求留任陆湘，陆湘坚决请求还朝，被征召为吏部郎，升秘书监，领扬州大中正。太清元年，升度支尚书，中正职务依旧。太清二年，侯景起兵围攻宫城，任命陆湘在侍中省值班。太清三年三月，城池陷落，陆湘逃回吴地。贼寇不久侵犯东晋，攻陷吴郡。侯景部将宋子先进攻钱塘，适逢海盐人陆岸举义兵，有部众数千人，夜袭郡城，杀死伪太守苏婵瑜，推举陆湘主持郡政。当时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逃难进入吴地，陆湘派人迎接萧宁为盟主，派陆岸和侄儿陆应公率众抵御宋子仙。宋子仙听说起兵，便退兵，与陆岸等在松江交战，陆岸战败逃走。吴地军队听说后也各自奔散，陆湘藏身于墓下，一夜忧愤而死，时年70岁。陆湘20岁时遭遇家祸，终身粗食不一，不听音乐，口不言杀害之事50余年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世祖追赠他为侍中、云辉将军，因举义之功，追封为余干县侯，10邑500户。陈吏部尚书姚察说，陆坠博涉文理，到洽公行真正刚劲，名山儒雅笃实，因君尽素恬淡平和，陆湘醇厚深于孝性，虽然任职遭遇不同，但都列于名臣之中了。